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爱圣洁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今天又召聚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借着以赛亚书第十章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照着我们的需要，照着我们的光景，你感动我们，你供应我们，让你的话语发出亮光，让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都能够从主你那里感受到主，你是常常与我们同在的。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牵引我们，引导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下面的时间，求主你分别为圣，你的圣灵丰丰富富的充满我们当中。你膏抹我的口，你也让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都是在主你的身上，都在你的话语身上。你来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主。上一次啊，在我听到了弟兄姊妹讲的见证，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数算主的恩典啊。2020年以及以前啊，主带领我们，供应我们，引导我们行在他的旨意当中。在听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就也回想我们的平台啊，这几年来主带领我们，从我们查路加福音，后来又查摩西五经，然后就是约书亚记。接着就是去年我们学习了启示录，然后又在年底的时候带领我们开始学习以赛亚书，这一路啊都是神在带领。我们因为跟弟兄姊妹不在一起，我们只是在这个平台上啊，在网上用声音跟弟兄姊妹相会啊，我们之间都不是非常的熟悉，我们并没有同在一个地方，一个教会经常的交通。但是通过上一次啊，我听到弟兄姊妹的见证和分享啊和感恩哦，我心里非常非常的受激励，知道我们的平台啊非常的受神的祝福啊，一路上主带领我们，感动我跟菊莲老师啊，我们一直坚持。每一周都不停的来带领大家来学习神的话语，并且我们有感动，就是带领大家来学习，最不容易懂的弟兄姊妹自己学习自己读经，觉得很晦涩很难懂的这些章节，我们就有感动要带领弟兄姊妹一起来读。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弟兄姊妹在这个主的话语上认真。我们彼此激励，彼此扶持的话，我们就能够把一些比较难懂的，甚至于我们经常忽略的一些章节呢，能够把它认认真真的学习一遍。我们不是在主的话语上有任何的这个挑剔啊，就说哪一些我们喜欢的我们就多读，不喜欢的我们就不读，而是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每一句都是宝贵的，我们认真的读。我跟菊莲老师也在。回想去年一年神的带领啊，也是有很多很多主的恩典，是主推着我们好像在往前走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爱主的弟兄姊妹，在主的话语上认真的追求的弟兄姊妹呢，进入到我们这个平台，包括我们开始给大家发这些预习题呀、然后，我们建立这个网页，每周都更新啊，然后给大家，答疑呀、等等，都是其实都是在弟兄姊妹的要求下哈、我们开始这样做的。那么上一周因为听到弟兄姊妹的分享，也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原因呢，不能够参加我们的聚会，那么我们就录音。我们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啊，是通过录音来跟我们一起学习的，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就 把所有的以前啊，就从以赛亚书开始，从概论到我们现在啊所学的每一次的录音，我们都放在了我们的网上。请弟兄姊妹，如果你错过了哪一次啊，你就去再把它学一遍啊。这样呢，以赛亚书你才能够连贯起来，因为以赛亚书呢非常长啊，66章是整个啊这个圣经当中最长的啊，章节最多的一卷书，但是它又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请弟兄姊妹自己去复习啊，即便是你每一次都来，你也要呢经常的来回顾我们都学了些什么。这样呢，你才能够把我们新的这个学习的内容呢，才能够掌握住。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认真啊，神就一定会啊向我们发出亮光的，向我们说话的。神常常是借着圣经上的话语向我们说话。我也非常感谢弟兄姊妹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我跟菊莲老师也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呢，也是有限的啊，我们讲的也不完全，不免有错误。请弟兄姊妹参考啊，就是鼓励大家跟我们一起学习。我们有错误的地方，大家看到了自己就去更正就好了啊。我们也允许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再有一些有分歧的或者是比较模糊的地方呢，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允许的。但是呢，我们就抓住最重要的那个中心环节啊，中心思想就可以了。所以今天呢，我就会在我讲第10章之前，给大家把以赛亚书呢再重温一下我们学过的内容，并且呢告诉大家这个以赛亚书它的整体的一个结构，就希望弟兄姊妹自己常常的去回顾。当我们把这个整本以赛亚书啊，这个它的整体内容都有一个全面的一个概观啊，就在我们心里的话呢，一个图画哈、啊，在我们心里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们现在学到了哪里啊，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啊，就能抓住重点，在学的时候不至于感到这个就是抓不着头脑哈啊，找不着这个脉络。主要就是通过这些给大家一些结构上的清晰的概念呢，使弟兄姊妹在学习的时候更加的清晰啊。好，那么今天在讲第10章之前呢，我就给大家复习一下啊。如果你哪一章不太懂的话，你就再去听我们的录音啊。我们也会慢慢的就把一些文字的内容也放在网上，现在我们已经把预习题放在网上了，以后呢，我们会把我们每次预习题的答案啊也公布给大家，所以请弟兄姊妹要花时间在学习以赛亚书上，这卷书是比较难的啊，不太容易懂的，但是它又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大概把以赛亚书呢的这个主题啊，还有它的背景再给大家讲一下啊。以赛亚书的主题呢，就是耶和华拯救，这也是作者啊以赛亚他的名字的意思。那么作者写以赛亚书的时代背景呢，使他历经了啊5个王，也就是犹大国的5个王，从乌西亚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和马拿西，这5个王呢跨越了60年。那么从第1章到第39章是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啊，前面一半主要是在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啊，以亚述帝国全盛的时期为背景啊，就是为世界的这个背景。从第40章到第66章呢是后半部分。那么前39章啊，正好是新约旧约圣经呢也有39卷，很像旧约圣经啊，重在讲审判，强调神的愤怒和要求， 后面的27章呢，就像新约一样，重在安慰和应许，强调的是救恩和救恩的丰盛。所以前半部分是以亚述帝国为背景，就是亚哈斯做王的这个时候。那后半部分呢，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啊，也是在国际的大背景的呢，就是巴比伦帝国刚刚兴起的时候。那么以赛亚呢，就是在这两大帝国世代交替的时候呢，被神兴起了。那么我们知道北国呢，在公元722年呢，已经亡于亚述了。南国犹大啊，在公元前586年是亡于巴比伦帝国。我们就知道，正好在这两大帝国交替的这个世代，是以赛亚写以赛亚书的背景。好，那么以赛亚书它的大纲啊，就是总体的分段，我刚才其实已经讲到了啊，就是第一大段呢，就是第一章到第39章，讲到的是神的审判啊，也是以赛亚儿子的名字，就是他的次子，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叫马黑尔沙勒哈斯巴斯，这个名字所预言的啊，神要施行审判，以色列国要亡国。那第二大部分呢，就是40到66章，就是后半部分讲到的是神的安慰和应许。在这一部分是以赛亚的长子，他的名字叫示雅亚述，讲到渔民要回归啊，讲到神的救恩还要临到。所以以赛亚是通过他自己的名字和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呢，把以赛亚书啊，就他的主要内容给显现出来了。而且神的这个赐给了以赛亚他两个儿子的名字，我们也在前面读到了。所以神是借着以赛亚他的一家来传递这个信息的。我们目前呢正在学习的就是这个第一大段啊，第一大段是讲到神的责备与审判。那么在第一大段里面呢，又分成三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对犹大的和耶路撒冷的审判，因为以赛亚他是生活在这个南国犹大的啊。那么主要就是从以赛亚他生活的这个国家开始，神开始向启示他，先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审判啊。这是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学习的。下面呢，就是另外两个大段呢，就是对周围列国的审判，是到13章到23章啊。然后就是对全地的审判，是24章到35章。中间呢，36章到39章呢，讲到了一段历史的事实啊，就是亚述的帝国的结束，也就是这个犹大国和亚述帝国的关系，那段关系结束了啊，这是一段。接着就是跟巴比伦国的这个关系的开始，这是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我们就知道呢，以赛亚书它大概的这样的一个分段主要的内容。目前我们正在讲的就是第一大段的第一部分啊，就是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审判。这一段里面哈，又可以分成一些细分一些啊。细分的话呢，就是1章到5章是讲的全书的总纲啊，介绍啊这卷书的作者啊，他背景和神的旨意啊。那么第6章呢，插了一段呢，就是很重要的以赛亚的蒙召，以赛亚怎么样被神兴起啊。第一句话就是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得到神的默示呢，就是从这个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天啊，他被召。这就是第6章啊。从第7章到第12章呢，就讲到 对犹大家的审判，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审判，其中呢也包括对以色列啊，就是第九章所讲到的内容，就上一章我们讲到的内容，和亚述的审判。亚述的审判就是我们这一章讲到的内容，所以我们就大概的啊知道我们现在学到了什么地方。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就是第十章，第十章是前面的第一到第四节呢，是跟上一章啊第九章是一连在一起的，他讲到的神发怒啊，伸手来击打以色列啊，以色列这个对以色列的审判。那么从第五节到第三十四节呢，我们就看到啊，他是在讲啊，就是以赛亚的两个儿子他们的名字的应验了啊。我们也把它分成两部分，就是第五节到第十九节是讲到掳掠素林，抢夺快刀，就是神的一审判啊，审判这个亚述，对亚述的这个一个审判，一个宣告。那从第二十到三十五节啊，就是啊以赛亚的长子是亚述，他的名字所预言的渔民必回归啊，渔民必回归。即使就是在这个第一部分，神一直在借着以赛亚来预言神的审判，也责备他的子民，责备了犹大，责备了耶路撒冷，还有这个以色列国啊，就是以色列代表北国以色列啊，对他们的责备。但是每一次啊，在这个责备之后都有安慰，其实都有安慰，不是在最后啊，到了最后一部分啊才有安慰，而是在其实在我们讲到的这前一部分，在审判的时候，神也在传达他的安慰，不断的有给他的子民带来希望。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这个预言啊，弥赛亚的诞生，还有以马内利的应许，我们都是在前面这几章里面都已经学到了，弟兄姊妹可以再去把它重温一下。那么这一章我们来看具体的内容啊。那这一章刚才我讲了分段啊，就第一到第四节是跟上一章所讲到的神审判以色列是连着的啊。这一段呢，神用了几个啊，虽然如此，耶和华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做结语，表示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啊，不断的进行，就是方方面面的去来击打以色列人，来审判以色列人啊。上一章的第八到第十二节是第一次的责罚，击打以色列人的骄傲。十三到十七节是主伸手第二次的责罚，击打以色列人的固执啊，刚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呢是第三次的责罚，斥责以色列人啊，他们的邪恶。这一章呢，第一到第四节啊，是第四次的责罚啊，一上来就说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这个责罚是针对的那些立法的和执法者，那些领袖，指责他们啊屈枉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他们欺压那些贫困的人。他们作恶的手段呢，就是设立不义的律法，做成不义的记录，做了这些奸诈的判语。他们作恶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去屈枉穷乏人，夺取民中困苦人的道理，没有公义，以这个寡妇啊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那 么这些作恶的人，他们应受到灾祸，这从第三节到第四节说到啊，那些神对他们的降罚的日子呢，就有灾祸要临到他们。到那时候，他们求救无路，财宝不存，最后呢，只得屈身在被掳之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这些预言呢，将来都会一一应验的。但是这些灾祸还没有结束，所以呢，又重复的出现啊，神在说啊，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仍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神的愤怒啊，对以色列全国啊各个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愤怒，他的那个审判和责备是方方面面的，并且这样的责备还没有让神的怒气转消，可见以色列的他们的这个罪恶是何等之大，神的愤怒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好，那从第五节到第十九节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对神对亚述的审判啊。第五节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亚述呢，就是神呢借着他啊来击打这个以色列人啊，以色列这个国那些亵渎的国民，惹了神恼怒的百姓，就要去啊审判他们，攻击他们，抢夺他们。那么这段呢，亚述是被神使用的啊，被神使用作为神的这个一个工具，但是呢，亚述并不知道自己被神使用，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出于他们的自私和骄傲的动机。当神撤回保护的手的时候啊，就是允许亚述来攻打以色列，亚述呢就成了神手中的工具，并不是说亚述啊他们遵行了神的旨意啊，完全不是啊，他们的所有的行为完全是出于他们的自私和骄傲。所以亚述他们征服了列国，就以为自己所拜的偶像比列国的偶像更有能力。亚述并不认识啊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以为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所敬拜的只是偶像之一，他们并不认识神。所以你看这个第十一节啊，他们就说啊，我怎么带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带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这就指出啊，亚述的罪，他们并不认识神啊，他们自以为义啊，自以为傲啊，在骄傲嚣张的亚述人看来啊，耶路撒冷敬拜的真神和撒玛利亚所拜的偶像没有什么区别，无法拯救耶路撒冷脱离亚述人的攻击。他们以为这个犹大以色列人他们所信的这个神是假的啊，不能够拯救以色列人，实际上是神收去了他保护的手，任凭这个亚述来攻打以色列，不再去保护以色列了。这就是这一段所讲的内容啊。那十二节到十九节讲到亚述啊，不过就是神刑罚亵渎之民的工具，但是呢，他们非常的狂妄、自傲、目中无神，妄图呢就是超越神设定的界限。亚述王在这里就是预表撒旦了，亚述国就是预表撒旦的国，因此呢，神不能够不对亚述大加责罚，使他们像荆棘棘藜焚烧尽尽。从第十二节 就讲到说，主在西安和耶路撒冷成就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这个亚述王啊，非常非常的高傲，他以为他所有的这些成功啊，都是靠啊，他说靠我的手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坐宝座的降为卑啊，非常非常的狂妄，口出狂言。但是神说他的审判必然临到。这个十二节呢，其实也有预表的意思。我刚才讲到，亚述是预表撒旦啊，亚述国预表撒旦的国。那么主在西安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在预表主耶稣完成救赎工作的时候，必然刑罚撒旦。就像主允许啊，这个撒旦来啊击打我们的主耶稣啊，神允许这个撒旦他那些啊迫害我们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那些作为，并且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并不是说啊这个撒旦多么的有强有力，神不能够好像战胜他，实际上神是任凭他，他只是神的工具，借着他来完成这个神的工作。所以当神的工作完成以后，神的刑罚必然临到。这节圣经呢，就预言啊，主的头一次再来啊，主耶稣头一次再来，他把这个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赎罪祭，完成了神救赎的这个大功之后呢，他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呢，是要彻底的来刑罚撒旦，把他彻底的打败。这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神最后是怎么样将那个啊势如破竹，好像不可一世的这个亚述帝国呢，把它完全毁灭掉。他在他的这个荣华之下哈，这个第十六节说到，如同焚烧一样，就完全把它烧灭掉啊，将亚述王的荆棘和棘藜焚烧尽尽，全然烧尽，完全的毁灭。所以这一段呢，就是看到啊，神不允许人超过他的界限，也不允许撒旦啊，他的作为是超出他的限度的啊。当神借着亚述呢，管教了自己的百姓，成就了一切工作以后，就会回过头来追讨这个亚述啊狂妄自大的罪。那么亚述呢，这个帝国啊，就迅速的灭亡了啊。亚述的首都就是尼尼微城啊，沦陷于主前的612年，被巴比伦这个帝国完全的吞灭。所以我们知道，亚述进攻以色列的动机呢，并不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只关心掠夺和征服，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更目中无神。他们以为他们可以任意的啊挪移列国的地界。他们采取了这种大规模的移民的政策啊，防止将来的叛乱，但是他们一切的计谋啊都没有得逞啊。神不允许的话，他什么也做不成啊。那么从第20到第27节，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下一段，他讲到了以色列剩余子民必然复兴。我们说到每一次神在讲他的刑罚之后呢，必然都会有安慰的话，这一段就是安慰，也就是以赛亚的长子施雅亚述的名字所预言的，就是渔民必然回归。神借着亚述 的手哈、亚述国的手来击打了他的子民。这里主要讲到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哈。但是呢，他又预言以色列必将复兴，在一切仇敌被主灭绝之后，渔民必然回归，必蒙神的拯救。第二节说，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所以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中所有不信的和悖逆不知悔改的，在审判之主啊，就是我们的神啊，借着那个亚述王啊灭绝以后，那时候啊，雅各以色列家所生的那些剩余的在罪和死亡当中逃出来的那些人，他们不再去依靠攻击他们的强国，他们只知道只有依靠神，就诚心诚意的全心全意的来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就归向神，也不再远离神了。这里就预言到啊，以色列的民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回归了，只有那些啊真心的悔改的，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仍然信靠神的，他们才能够归回。所以神管教追讨他的百姓不是目的啊，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专心的归向神，建立他们，把他们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当中。今天啊，全世界有这么多人啊，甚至有啊几十亿的人自称啊都是基督徒，但是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得救呢？这个我们要通过这一段来反省啊。就像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但剩下的归回的啊，只有那些愿意回到神旨意当中的人。顽梗悖逆者都会在公义的神的审判当中灭绝，这是神所定规的结局。能够归回到神的国度当中啊，能够被神拯救的并不是多数啊，而是少数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抓紧时间来传福音啊，我们自己也要警醒。也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反省，我是不是真心的来追求神的？我是留恋这世上的这些啊荣华富贵、名誉地位、利益得失，还是我的心怀意念是在神的身上，在神的国度当中，在那个永恒的天上的国度呢？第24节到27节是一个最后的劝慰啊。24节说，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啊。无论在什么时候，神都在掌权，在最黑暗的时候，神仍在掌权。神就是用这句话呢，来告诉正在患难当中的他的百姓啊，神仍在掌权。27节说， 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这个肥壮啊，在这里不是指的前面说亚述王他们啊肥啊长得很壮啊，是骄傲的意思啊，但这里是指膏油的缘故啊，指的是说他们因着神与他们同在，神赐给他们的力量，使得他们可以挣脱那些魔鬼啊，那些世上的恶势力对他们的捆绑，对他们的束缚。神就是借着这样的话来告诉他们，神的能力是极其强大的。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锡安，我的百姓啊，是指的神的选民。这些话是对神的儿女说的。无论你们现在啊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可能是被逼迫，可能是被压迫，但是不要害怕，神与你们同在，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啊，神的公义，神的审判必然来临。就像神哈兴起那个基甸来啊攻击米甸人啊，一下子就把他们打败。还有当年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过红海也是一下子就把追赶以色列人的那个埃及的军兵啊军马全部都让他们葬身在这个海中一样。神是一路保护真心跟随他的，特别是全心全意不顾一切来跟随他的子民的。神在管教之中仍然对敬畏他的人是有安慰有怜悯的。亚述呢只是神刑罚的杖，但敬畏神的人就不必害怕，只要你是跟随神的就不要害怕，因为神的责打管教都不是目的啊，他的目的不是让人毁灭，而是要让人建立起来，信心被建立起来。好，最后一段就是28到32节，就讲到啊亚述王他们如何的长驱直入来攻击这个耶路撒冷以及啊四围的城邑啊，可以说是势如破竹，无人能御，无人能抵御的啊。这里列出了很多的城，我给了大家一个图，大家可以看到啊，因为亚述这个国呢，他们是在北面，他们就从北向南这一路下来啊，历经各个城池啊，我们就不再一一的去读了啊。看上去呢，他们非常非常的凶猛，没有人能够抵抗得住的啊。实际上，我们前面神已经说到了，这是神任凭他们这样做啊。那第28到第32节讲到这个他们的军威以后呢，我们就到了最后一部分。最后几节啊，33到34节讲到他们的下场啊，看上去他们好像是威武的啊不得了，强壮的不得了啊，气势非常的大，势如破竹啊，攻城略地，非常非常的啊战无不胜，好像是啊非常的有能力。但是呢，骄傲者他们的下场也是非常惨的哈。当神他刑罚的手伸出去的时候，这个亚述这个国家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威猛，但是他们仍然会被神击退啊，就是击败。神用削树枝 砍树木做比喻，在这一段啊，他说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看上去好像非常的厉害啊，非常的强有力，但是神对于神来说就像是削去一个树枝一样那么简单。哦，描述神他要除掉那个骄傲的得胜者，他是怎么样做的？用这些铁器啊，用这些神的手段啊，来比喻神的大能啊，用惊吓削去树枝，使他无法再发展；长高的必被砍下，使他不能够再骄傲；高大的必被伐倒，使狂妄的站立不住，站立不住。稠密的树林，神要用铁器砍下，以超强的能力来消灭这个恶势力啊！篱笆们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使得坚强，就说明神呢，他的坚强有力啊，能够啊把所有有能力的都给击倒。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当这个亚述大军濒临城下的时候，神把百姓的视线就从眼前的环境转移到坐在宝座上的万军之耶和华，让他们认识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位大而可畏的神，大有能力的神。亚述人在吹嘘说他们自己砍伐了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但是神在这里宣告啊，他要吹倒那高大的树和稠密的树林，来惩罚悖逆的亚述啊帝国。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一章所要讲的主要的内容。每一节哈，就是逐节的我们也都讲了。那么再来总结一下这一章，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讲到对亚述的一个刑罚啊，审判，必然要审判。神借着亚述呢，来惩罚了他的亵渎他的以色列民以后啊，又来惩罚那预言是撒旦的这个亚述王的他的国，就把他灭掉了，很快就把他灭掉了。亚述不过是一时啊，骄傲。神就任凭他们去，他们把以色列国给灭掉啊！但是呢，神在这里又安慰他的百姓，要让他的以色列的那些渔民真正跟随神的可以回归啊！而亚述呢，就是被神利用的，作为神惩罚以色列工具的这个亚述帝国呢，也要灭亡。这就是这一章的这个全部内容哈，我就讲到这里啊。下面呢，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啊，你们可以有自己的回应和分享。我现在取消静音。好，请弟兄姊妹来回应。